好，我们有个祷告。
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再一次的聚集在你的面前。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这里明白探索你造我们的目的。主啊，让我们不是只是说说谈谈，是的，让每一次认识真理，真理就叫我们自由，真理也在这里建造我们，也更让我们能够真成为真理的见证人。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今天我们讲认识人受造的特殊目的啊。那我想所有的受造都有目的，阿爸们啊，你不可能说造了一支笔为了要当筷子，对不对？连人造东西都是有目的的，你不会造了那么多笔啊，又是这个金笔，又是银笔，又是各种形状的笔，为了当筷子啊，你造它东西一定有目的的。而且孩子小的时候也是问他们说，知道我们的鼻子是干什么用的吗？哈啊，那个孩子小的时候他常常流鼻血，他就说流鼻血用的。啊，另外一个就是说他常抠鼻屎，他说是抠鼻屎用的啊。那我们大一点的人都知道，鼻子绝对不是为了流鼻血，绝对不是为了抠鼻屎啊。虽然这是我们有的经历，但是那不是鼻子存在的目的啊，也不是鼻子存在最高的功用和价值。所以同样今天你在地上干嘛，你可以说我过五关斩六将，我要读书，我要来美国，我要有建立一个好的家庭，我要养出一些好的孩子，你可以讲很多很多很多东西，但是那些东西不见得是神造我们的目的啊。所以今天我们要讲说认识这个神造人啊，神造万有都有目的，那造人更是有特殊的目的哈。啊，这个人称自己是万物之灵，那是为自己脸上贴金哈。啊，我们自己称自己万物之灵，但是我们活得常常不像。但是从另外一面来说，人的确在神的眼中有特殊特殊的受造。这个受造是有一个特殊的目的在，这是我们今天要来看的。那我也很希望今天这个信息完了以后啊，你们好像参加了培灵会一样，各个回家带着使命感哈，能够好好活出人的价值，好不好呀？因为这个你自己说你是万物之灵啊，这个东西对我们没有太大的帮助，除非你真认识神造我们的目的。你说人是万物之灵，那你今天考试考了个鸭蛋或是不及格啊，这个挫折感很大，又很丢脸，那你不会看到一个狗以后你得到安慰，还好我不是狗啊，对不对？你不会因为说我是万物之灵，你能够从软弱灰心失败羞耻里面起来啊，那个是你那句话对我们没有太大直接的帮助。那同样的呢，我们人已经失败到一个地步，痛苦到一个地步啊，有的时候我们还羡慕受造之物，对不对啊？有没有人曾经羡慕过当天上飞鸟的？这么少啊，哇，你们活得很幸福啊。我曾经就羡慕，哎呀，我不是说我要当鸟了，我就说哎呀，多自由，在天上天地翱翔，没有烦恼，没有功课要做啊，没有人会骂你啊，这个多自由。神造人，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首先要看万有，整个万有的受造。神是有目的的神，神从来不随便做事情，神所有做的事情都是有积极的目的。他造整个万有啊，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万有是借着他造的，而且是为着他造的啊。所以借他造这个我们了解，因为他是全能的神，他是宇宙的主宰，他造万有。又为着他造的，那这就是讲到整个万有受造其实都是为着神，那更不要说是我们人啊，真的是在万物中最特殊的受造啊。所以我们简单复习一下前面曾经讲过的哈，启示录四章十一节，神创造了万物，万物是因着他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哥罗西书第一章十六节到十七节更说，万有都是靠着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他讲了一连串，他说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着他造的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先要知道的哈，所有的受造都有目的啊，神不会随便造鱼，神不会随便造鸟，谁不会随便造花，谁也不会随便造空气，造什么，神所有造的东西都是恩典，都是智慧啊，都是为着他的荣耀。好，那我们现在就直接就从这个万有 一下子把镜头集中在我们的身上。那你也不要小看这件事情哈，我曾经讲过宇宙的浩瀚啊，对不对？有100亿个银河系啊，光一个银河系，不过100亿个中间的一个银河系里面又有100亿个星球，那么太阳系不过是这100亿个中间的一个。所以你要晓得宇宙大到一个地步，你要看宇宙不知道看哪里，太大了。而我们现在一下子把镜头集中在地球身上，而把它集中在你跟我的身上，光地球也够大，对不对呀？哦，我到高中的时候都还碰到同学，他这一辈子没有离开过我的家乡台南的啊。然后在美国碰到很多人这一辈子没离开过美国的啊，就是整个地球已经这么大了，但是我们现在把镜头放在人，放在你，放在我的身上，你要晓得这本身是大事情啊。所以我们底下来讲人特殊的受造啊。那么首先我们先讲这个人在受造的过程中啊，有一些非常特殊的地方。所有其他受造之物，诗篇33篇告诉我们，神是用他的话来创造的，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说要有地上的百物，百物就出现了。神说要有什么，什么东西就出现了。他就是用他的话，用他的话说有就有，然后命立就立。你站在那里不要动啊，或是你要用多少的速度往前走啊，神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所以你要知道，整个宇宙的出现创造是这位伟大的神，而整个宇宙今天的运行跟他被管理，全是用神用他的话就做成。而独独在造人的时候，圣经上第二章第三章花这么多功夫讲到人的受造啊，那么人在被神造的时候有一些最特别的地方，这是我们先要来看的哈。创世纪第一章26节到28节，神说我们要造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那这里的人，圣经学者解经家就讲人类，不光是指亚当一个人啊，神是要照着他的形象，按着他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一切昆虫，神就赐福给他们。那么创世纪第二章7节到9节是要重新回来啊，又再去形容神当初造人。那么神弄地上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面，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第8节，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园立了一个园子，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15节，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好，那么我们就简单的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摘录几节而已哈，大家回家你可以慢慢的去看哈。那在这里我们特别讲到人跟别的受造之物最特殊的几个点，我就提4个点就好了啊。这4个点各个重要，这4个点各个对我们来说都是恩典。第一个，独有人是神吹气在其上，使人成为有灵的活人。神从来没有对猫、对狗、对鲸鱼、对天上的飞鸟神吹气的，神说有就有了，但是造了人以后，神就吹气在其中，而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气就是灵，就是生命，让亚当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他就有了生命，有了灵，有灵的活人。那这个灵呢，是独独人有的。所以你会发现动物有灵魂，有魂兽，这个魂哈是包括了心思、情感、意志，它有思想、有情感、有意志。有没有养过狗的？很多人都养过狗。你说你家的狗有没有思想？当然有，它会成长的啊。说它有没有意志？才有意志了，他气死了，对不对？你叫他回来，他说硬要出去玩啊，他就跟你跑出去了啊。你说他有没有情感？当然有嘛，他看到你跳到你身上亲你啊，抱你了 啊，这个动物有心思、有意志、有情感，但是动物没有灵，他不会逐日早上跑来敬拜的， 你家的狗不会在你后面咬着你说带我去 SVCA 哈啊，不要每次都你们唱诗啊，或者他来到这里跪在前面那个啊，他没有那个敬拜神的本能、需要跟能力，他没有灵，灵是用来人跟神之间特殊之间的交通啊，所以独有人成为有灵的活人，这是很重要的啊。所以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四节，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要用灵和诚实来拜他。他说 God is a spirit, and those who worship him must worship in spirit and truth. 要用灵来敬拜他。好，所以你不能够光只是用我天然人的感情在这里爱他，那个东西不可靠。而是要弄到我们真正这个灵是被更新过的、被洁净过的、被圣灵充满的这个灵，我们用来敬拜神。等一下我们会回来讲到这个灵曾经死过啊，就是但是现在在重生得救的人里面，这个灵活过来。这是以西结书三十六章二十六节告诉我们，他说：“我要把新心赐给你们，我要把我要赐给你们心灵。”啊，不光是一个新的心，而且有新的灵要给我们。完了以后，二十七节接着说：“我要把我的灵，就是圣灵，放在里面。”所以，一个人能够重生得救，能够有圣灵的内住，是因为我们里面的灵活过来，被神洁净了，他活过来，他叫做新的灵。而在这样子的条件里面，圣灵进来，然后二灵成为一灵。啊，哥林多前书第六章讲的啊。所以你要晓得，我们是有灵的活人，这是独有人有的。受造之物，猫狗熊动物，他们通通就是灵，就是所谓的魂哈啊，这个灵魂，有的人就是叫灵魂啊。那因为这里就牵扯到所谓的二元论、三元论，那这是在神学上大家有一些不同的讲法啊。那么这个从希腊文化，从亚里士多德，从这个苏格拉底那边就一路上下来，大家柏拉图了，什么亚里士多德了，希腊神学了啊，然后到当初耶稣时代初期教会，很多的哲学思想就在这里分析人到底是怎么样，是二元呢，是三元呢啊。那么有很多的学者，有很多的基督徒里面也是认为说是二元论啊，像改革宗他们基本上很多就是认为是二元论，觉得没有必要把它分成三元啊。那么但是对很多像我们这样子的背景，至少对我来说啊，对我们很认识很多属灵的伟人啊，他们里面的认为是有灵魂体。那我花了一些时间去读这些二元论、三元论之间不同的讲法，那个不在我们今天的讲论里面啊。那么反对三元论的呢，也没有很清楚的能够讲出来三元论真正错在哪里。像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哈，我们底下读到的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三节，他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啊，他不是说愿你们的灵魂与身子，那你这样就会吵说那可能是二元论或三元论。他说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这里你明明就把它分成三个了。好，那么希伯来书三章十二节，他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把这两个特别分开来，骨节与骨髓都能分开来啊。所以圣经上有，那么你就发现二元论碰到这样子的经文，他就说啊，我们不能够因为这样子讲就说它分三个，所以还是等于没有答案，对不对？所以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反对三元论，他们有的时候认为说三元论的话呢，就会让人觉得说魂会犯罪，灵好像就不会犯错一样。灵比较高档次一样，那其实这是对二元对三元论的误解哈。所以我想那个题目太大了，我就不在这里讲。那我个人像你说莫安德烈啦，你说这些这个很多属灵的前辈哈他们基本上我看到很多的著作，斯派克弟兄、利托森弟兄，他们也都是分灵魂体啊。那我觉得这个东西，万一说大家真是有不同的领受，决定不要彼此攻击。决定不要彼此攻击，因为圣经各种讲法都有 那么神学家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我觉得这是可以了解的啊。但是关键是在于说，我们必须要知道在救恩上我们怎么样应用。不管你是二元论，你是三元论，你都必须要承认一件事情：从亚当堕落以后，人的灵或者人的灵魂是堕落的，是败坏的，是有罪性在里面的。我们需要救赎，需要洁净，啊，需要借着十字架在这里让我们致死我们的灵魂肉体，然后让圣灵来更新我们。好，所以三元论我们基本上的理论基本上的关键是在于说，神对亚当说，园中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唯独园子当中的生命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要死。亚当吃了没有？吃了。死了没有？没有，他活到900多岁啊。所以这个死不是指的身体的死，而是指的他那个灵，他跟神之间的交通死了，他的魂没死啊，他还是一样结婚，一样生孩子，一样，对不对？那么什么东西死了呢？你能够说神的话错了吗？神出尔反尔吗？那神如果是自己讲的不执行，那么还有什么话我需要去遵行的呢？所以死是讲到灵就死了，这个跟神之间交通的这一个器官或者这一个功能，这个本能，它就进入死亡，它就 idol 了，它就无用了，就好像被封闭了一样。所以呢，人就凭着魂开始在地上过生活，凭着自己的心思做判断，凭着自己的情感做决定，凭着自己的意志，心思情感意志，人就活在啊。所以圣经上说，人就属乎肉体。所以我们讲什么叫做肉体，就是所有旧造生命里面所有的表现叫做肉体。那么三元论就特别讲到，当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主把心心给我们，主也把心灵给我们，让我们的灵活过来了，被洁净了，而这个时候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那我们这个人就要让圣灵来充满，来洁净，来管理我这个人。所以我借着我的灵让我的魂来归向神，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就是我这个人跟神配合啊，我愿意心思被神来炼净啊，不是，这个心思能够被神来更新，我的情感能够被神来炼净，我的意志愿意被神来折服，而让这个救恩能够从灵出来进到魂，而至终进到身体啊，叫做灵魂体完全的救恩。那么身体的救恩今天还没有临到啊，所以圣经上的啊，对不起，我现在已经讲到我未来几课要讲到的全备的救恩哈，就是我们身体的得救，身体的得赎是在我们见主啊，主回来的时候啊，我主要把一个像他一样的身体赐给我们，是永远不再朽坏的。所以我们今天是先是灵里得救，然后我们终其一生让基督借着他的话，借着圣灵，借着十架在我们身上拯救我这个魂，让我旧造的魂被 denied 被致死，而让基督在我里面替我活啊，让基督的圣灵充满在我的心思情感意志里面，让我思想主想的，让我爱慕要主所要的，让我降服在神的旨意里面，这是灵魂体的救恩啊。所以我们这一生都在经历魂的得救，因为灵已经得救了，在我信主的那一天，好不好？那这是我们大概讲一下啊，让大家知道人是独有灵，但是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独独有人能够有这个跟神之间特殊的关系，要珍惜啊，好呀，不要去羡慕猫狗天上的飞鸟。第二个，独有人是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被造的，换句话说，只有人能够像他。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那你们都知道，圣父圣子圣灵，神是从来没有人可以看过的，神是个灵，没有人可以见过他，圣灵是灵，看不到的，所以只有耶稣可以被看到。那你会说神照什么形象照？因为耶稣还没来啊，好，所以这里说到照着他的形象和样式，不光因为全能的神他自己知道神的儿子圣子那天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会成为什么样子，他就照那个样子来造人。换句话说，亚当的长相身体的形状是照着基督要道成肉身的时候的样子照的， 我们人是照时间来讲，神是超越时间的，所以他知道他儿子来是什么样子，所以就照着那个形象，照男照女，这是指外面的形象，而样式是指的，特别是指的我们的 the image of God， 让我们这个人能够活得像神，也讲到我们的生命性情，我们这个人被神改变的能够像神，所以不仅仅有在创世纪里面是照着神的形象照，罗马书8:29，这是接着万事互相效力，就是28讲的万事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那些按他旨意被招的人。所以29讲到这些被神从万人招出来的人，神在我们身上做一件工作，就是那些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就预先定下了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就是要把我们磨成 conform to the image of his son， 要把我们变成他儿子的形象。所以这样子你们能够明白吗？在创世纪外在的创造是根据神儿子的长相，那个形状造的，而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样式更需要圣灵一生工作在我们身上，要万事互相效力做工在我们身上，把我们磨得像耶稣。从前是守财奴，现在能够那么慷慨，从前卑贱污秽，现在跟主的圣洁有份，从前没有爱心，现在基督的爱在我身上是一个自然的流露。这就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外面是照他形象，里面是按他样式，神在这里制作我们，要让我们可以像他。所以神从来不在猫狗身上做事的，独独人，这是我们特殊，好不好？那第三个特殊，独有人被神赋予管理全地的责任，神说我们要造形象样式造人，然后要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一切的昆虫，所以宋尚杰博士说人是陆海空三军元帅，神把管理万有的责任，不光是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走兽、海里的鱼，包括全地，包括连昆虫，小到昆虫，全部在人的管理底下，这是独有人得到了这个权柄。等一下我们就会回头讲这个东西到底对我们今天教会是指的什么，我们怎么样子能够真正被神恢复，不管我们的生命被恢复了，能够被洁净，能够跟神的性情有份，而且我们的权柄、我们的地位都应该恢复起来，为神执掌权柄在这个地上。我曾经讲过，我大学读书的时候，暑假整个我们弟兄之家3层楼只剩下我跟另外一个香港来的弟兄，我们叫他宝宝，因为他讲话那个样子就像个宝宝样子，像广东话。那有一天我们两个人就睡在那个3层楼这个弟兄之家，我半夜就听到他从房间里面惨叫，喊救命啊！哎呀，那个半夜2点钟只有我们两个，我一听到我跳下床，我就冲到他房间去，想要去救他。就才发现原来他蚊帐外面有一只蟑螂粘在他的蟑螂上，他不是粘在他的蚊帐上，他居然给我叫救命哈！那台湾的蟑螂是很凶的，不像美国一打就死，台湾蟑螂很不容易打死的，有时候你睡觉他会咬你 脚趾头把皮都咬掉的，非常凶悍啊！那我就帮他把那个蟑螂一打，那个打得半死还奄奄一息，手脚还会动，那两个长须，我就拉着那个须去追他，我为了成全弟兄，让他克服这个害怕，他就跟我1楼、2楼、3楼就这样跑，边跑边叫他，你不要这样子，不要这样，我就追他。我们是掌权的，怎么会连个蟑螂都怕成这个样子呢？对不对？神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等等，我们要知道我们神的儿女们是为神掌权的，创世纪2:15，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今天早上主日信息我们特别讲到，主耶和华说我是看守葡萄园的。为什么要看守？因为有人破坏，因为撒旦的对头他一直来就是要偷窃、杀害和毁坏。早上我们讲到，不光吼叫的狮子会来破坏，连可爱的小狐狸都是来破坏的，而且甚至带来更可怕的破坏。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需要有人在这里修理看守，修理说到会被破坏，看守需要有人 来, 来, 这个我们需要它需要保护哈。所以英文有的讲 keep it， 需要 guard it， 需要 maintain it， 需要 take care of it， 用各式各样不同版本用不同的字来讲到神把这个快乐的原子交给你，把一切的祝福都摆在这里，那你需要去看守它，你需要去经营它。就我们的家也好，我们的恩赐也好，我们的服事，我们所有的事情，神把它托付给我们，我们要负责修理看守，靠着主的恩典，主给的智慧，主给的恩典，坏掉的地方，被破坏的地方要去修理它。另外我们要防范未然，要不让仇敌，不给魔鬼留地步。下个礼拜我们讲天使跟魔跟撒旦，我们这个背景很少讲天使的，但是其实你要去认识撒旦的诡计。好，第四件事情，独有人，神对他有特别的要求和警告。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的果子，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请大家注意啊，神没有说园中的果子你都不准吃，只准吃生命树上的果子。神乃是说园中树上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而且可以随意吃。你知道撒旦来试探亚当夏娃的时候就把这个话给 twist， 神岂是真说园中的果子不可以吃。所以你要知道，你要圣经不读熟，神的话不听清楚，你就很容易被撒旦欺骗啊。所以神在这里只有对人有特别的要求，所有其他受造之物神都没有要求，神都不需要提醒，因为他们完全顺服在神主权的管理底下。就连堕落的旧造世界，当神要教训约拿的时候，神叫大风兴起，风就兴起，神要海浪兴起，海浪就兴起，神要鱼过来 把约拿吞掉，然后不准消化，消化系统全部 shut down， 那约拿就可以在肚子里面三天三夜，对不对？神说吐他就吐，神叫披麻树长起来，他一夜之间可以长起来，那神叫虫去吃他就去吃，所有的受造之物都服在神的权柄底下，那独独人就是不顺服。但是神在这里独独只有向人提出要求。提摩太前书一章第五节说到，命令的总归就是爱，那么神为什么对人有要求？其实是神特别的爱。我们在将来陆陆续续讲到其他的题目，你整个就会有一个完整的图画了。神不让他吃，因为神对人有特别的一份爱，有特别的一份托付。神不要人只是在外面享受所谓的这些的祝福，神要人有份于他伟大的计划，有份于他伟大的生命。所以亚当在伊甸园所失去的，在基督里不仅仅得回，而且得回的远超过亚当所失去的，这是伟大的救恩。将来我们在讲全备救恩的时候，我们会回来看。好，那么第三个，我们讲到这个人跟神之间特殊的关系。好，人不光在受造的时候有特别的受造提到那四件事情。那么在这里也讲到人跟神之间特殊的关系说出了这个人特殊的受造，讲到我们在神面前得到特别蒙恩蒙爱蒙福的地位我们，但是呢，在所有得到的福，最大的福乃是这位伟大的神居然要跟我们建立特别的关系，而这个关系是在生命里面，是在爱里面的，不是只是高高在上一个主权来辖制我们的关系一个创造者跟被造者的关系，一个君王跟奴仆的关系，它乃是一个爱的关系。所以你就发现在所有的受造里面，只有人不仅仅有特殊的受造，而且也只有人跟神之间有特殊的关系那么我们只能长话短说的浓缩，因为我们这是基础神学那我们 就提到三件事情，一个讲到跟父神，一个讲到跟基督，一个讲到跟圣灵。所以特殊的关系在这里第一个就讲到我们是成为神的儿女那其实我们前面这个创世纪第五章第一节第二节跟创世纪第一章二十七跟二十八节这两个地方在讲神起初的创造， 讲到创造人之后，他马上就接着一句话，神就赐福给他。有没有看到我在纲要上特别提了？不管是在创世纪第一章讲人的创造，跟创世纪第五章讲人的创造，讲完之后都加上一句，神就赐福给他。所以这是人特别蒙的福啊。那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也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爱到一个地步是有行动的爱，而这个行动不仅仅有具体的行动，他说就是甚至啊，这是叫具体的行动，而这个行动呢，表达了他至高至极的爱，就是他把他独生爱子赐给我。那神的爱在这边向我们显明。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那约翰一书第四章十六节告诉我们说，神爱我们的这份心我们也知道也信。所以今天很多人不信，很多人不知道。所以老约翰在这里告诉我们，神这么爱我们，神这么爱我们，这个你要知道，你要相信，要拒绝撒旦的谎言，认为神不爱你。所以桃树有一次对一个年轻的孩子讲，他说，你知道人犯的最大的罪就是怀疑神的爱。人能够犯到最大的罪就是我怀疑神的爱。所以我们不能够怀疑神的爱啊。住在爱里面就住在神里面。好，那我们现在讲这个特殊的关系。第一个，独有人被称为神的儿女。所以老约翰在约翰一书三章第一节，他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我去年父亲节讲说何等的天父那篇信息， 我预备信息，我讲信息，我讲完信息，那一个感觉，那一个思想，那一句话，那些日子非常非常的帮助我。我从小就认识神的人，对不对？在基督教家庭长大，从小就知道神是我的天父。可是在主观的经历不够知道，在主观的经历不够进入。我地上的爸爸已经走了，虽然我常常想念他，我办公室还看到他那么大的照片还放在我那里，舍不得把它收起来，我就放在我办公室一个角落。我想念我爸爸妈妈，可是我很少把天上的爸爸当爸爸这么亲的来享受他，来经历他，来感谢他。所以在一些很艰难的难处里面，在很深的痛苦里面，在一些里面，当我想到 He's my father， 他是我天上的爸爸，他都了解，他巴不得来帮助我，他巴不得我从这个困境里面走出来，他巴不得我能够脱离这个软弱，这个不讨他喜悦的个性，他巴不得，对不对？弟兄姊妹，这个是父。所以老约翰说，你看父赐给我们何等的慈爱，他不仅仅是万有的主宰，整个宇宙他创造出来的，他居然是我的爸爸，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然后说到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前面得称为神的儿女，那是客观的据为，那是一个真理，圣经告诉我，但是保罗告诉，不是老约翰告诉我们，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这个叫做经历，这个叫做见证。所以你看到路加福音第三章 讲家谱的时候，从耶稣一路倒过去啊，圣经有两个家谱讲基督，一个是马太福音第一章从亚伯拉罕讲下来，这个路加福音第三章从主耶稣讲回去，讲到赛特是亚当的儿子，亚当是神的儿子啊，这是讲到人特殊的这个关系啊。那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他有一天要率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所以我们都是神的儿子，基督要率我们进荣耀。你们真的有想过有一天要进荣耀吗？有哈，但是很多人都 很少想，尤其年轻人，因为觉得日子无穷，用不完。我现在都已经常常想了，不知道还有多少天，对不对？因为过了六十岁了，我就想想人生真的是这样转眼就过去了，啊，那个去一直去懊悔过去也没用， 对不对？啊，一直在计划未来也没用，你好不好好预备好自己去见神，啊，能够希望留下来的日子在神的面前有价值啊，该修剪的赶快修剪，该改变的赶快改变，该被主用的赶快让他用，因为马上就要结束了，地上的日子非常非常有限的哈。那我们今天得称为神的儿女，有一天我们要耶稣要率领众子，他是我们的长兄，率领我们进荣耀里去。第二个用夫妻的关系来形容哈，夫妻的关系我相信我们最主要的是指的基督和教会，但是在旧约神也用基督也用丈夫和妻子来形容他跟以色列的百姓啊。那我在这里就列的简单的三节做例子，何西阿书2:19，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这是神对百姓的话。耶利米书3:14，耶和华说，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因为我做你们的丈夫，又是儿女又是丈夫，我们又是他的妻子。以赛亚书62:5，新郎怎样喜悦心腹，你的神也照样喜悦你。他为什么要用夫妻来形容？一方面讲到那个特殊的爱，特殊的关系，而基督和教会的时候就特别讲到那个联合，那个完全借着十架舍己完全的爱而带来的真实的合一，那个 oneness 啊。所以基督和教会这个借着基督和教会来做见证啊。所以等一下我们在后面会提到，那圣经上提到基督跟我们的关系，说到他是我们的长兄，刚才我们读到罗马书8已经说到了要使他的儿子在许多的弟兄中做长子。所以有没有想到天上的神是咱们的老爸，主耶稣是咱们家的大当头老哥，多有福啊。我上次跟你们开玩笑说蒋纬国将军到我们学校去演讲的时候，他说全中国只有我有资格唱哥哥爸爸真威达，我说只有咱们可以唱，他还没有资格唱哈，他的哥哥爸爸哪里比得上咱们的哥哥爸爸伟大。天上的爸爸是父亲，基督是我们的长兄，他是神的长子。我不是随便讲，你讲到这个你其实以为要有一个说不出来的亲。我知道你们很多人现在都是在家中是独子独女啊，不要再这么讲了，好不好？啊，别人问你说是独子吗？你说我有个老哥叫耶稣，真的啊，有什么事情就跟他诉苦，跟他请教，求他帮助，这个不是往脸上贴金，这是真的。圣经讲到他是我们的朋友啊，主耶稣自己说，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我要称你们为朋友啊，真的是最知心的朋友。约翰福音15:15，他不再称我们为仆人，他说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的事。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们跟主成为朋友，我们可以知道他的事，不光我唱说耶稣是我最知心的朋友，没有人了解我，没有人愿意帮助我，耶稣是我最知心的朋友。那弟兄姊妹，主也很希望你是他知心的朋友，你能够知道他的心事，你能够知道他现在心里在乎的是什么，你能够知道我应该怎样为我的丈夫、为我的妻子、为我的孩子、为我的教会、为这个世代来祷告，因为这是他的心事。你知心的朋友不是酒肉朋友，只是吃喝玩乐在一起，是真正可以交心的。我可以把我的心事告诉他，他可以把他的心事告诉我。所以我说人特殊，人真是特殊。弟兄姊妹，你们读完这个一定要感谢神，不要说只是上了一个基础神学一堂课，好不好？哎呀，我们读到这些，我们人都要兴奋，我们都要跳起来的啊！圣经用电来形容圣灵跟神儿女们的关系啊，那哥林多前书6:19，他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面。”所以圣经上常常讲到圣灵充满、充满、充满啊，他用电来表达我们，然后他充满我们。圣经也不光用电，也用讲到器皿，我们是他的器皿，他充满我们。啊，所以一直讲圣灵充满、充满、充满，啊，圣灵喜欢充满在我们这个人里面。也把我们这个人浸透在他的里面 baptize， unto the Spirit， 把我们进到他的里面，他在我们里面，我在他的里面。所以你要知道，圣父、圣子、圣灵和我，尤其连已经堕落的败坏的人都还有这么好的关系，我们真是要感谢神，这全是恩典，全是基督救赎所完成的。好，那我们现在讲第四个点啊，就是最后一个点了啊，讲到人受造的特殊目的。请问这第四个点跟第二个点有什么不同？第四个点我们是讲人特殊的受造，是指说在人被造的过程中有哪些特殊之处，跟其他的受造之物有什么不同啊？所以那边是讲到人特殊的受造，这里是讲到人受造的特殊。人被造了以后有一个特殊的目的，不光万有被造有目的，人受造更有特殊的目的。那这就是我们要来看的。那 我也只能够把它浓缩这五件事，而这五件事情够重要的了哈。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有人问你说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啊，你至少从一个基督徒的角度，你要来看，你要知道你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能够这五个掌握住，我决定相信你不虚此生的。第一件事情是为着彰显神的荣耀，不管是个人、家庭或教会。所以以赛亚书43:7是我们常常在我信息里面，你几乎大概每十篇信息就会听到我引用一次至少啊，人被凡是被称为神名下的人，是为着他自己的荣耀所创造、所做成、所造作的。为什么要用了这三个字？创造是无中生有，我为什么存在，我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是为了他的荣耀，是我所做成 form， 就把我或是 made 所造作，就是制作，这是讲到制作，就是已经存在了，但是我现在来制作它。所以不光我存在的目的是为了神的荣耀，连我所有的遭遇、神在我身上工作的目的、原则都是为着神的荣耀。所以这个就解释了我们今生的遭遇，解释了你目前为什么有这个处境。他不光回答了我存在的目的和价值是什么，我被造的目的和价值是什么，他也解释了我今天这个遭遇，我这一生这个遭遇是为了什么。那圣经还有一个造叫做 build， 那是特别讲到教会啊。所以圣经上这四个字都很重要啊，创造 form 啊，还制作做还有这个made 所造作的，还有一个 build 所建立的。那这几个都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哥林多前书6:19-20，岂不知你们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啊，底下讲到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就是我的身体，不光我这一生活着是为了荣耀神，连我的身体都是为了荣耀神。所以不要说身体不要去犯罪，我这个身体所有身体所做的、所讲的、所表现的，都应该在荣耀神。所以有一个我非常尊重的一个前面的弟兄哈，一个年长的弟兄，他现在已经都90岁了。他说他年轻出来服侍的时候，在他们团队一起服侍主，那有一个比他长个10岁的一个比他年长的姊妹，非常爱主，非常属灵。我们也认识他，是我山东老乡哈。他以前常常也来我们家住，他已经被主接去了。那这位弟兄就做见证说，他们当初一起在服侍的时候，那个姊妹在教会里面受到很大的难处啊，整个工头特别对付他哈，所以他不准他讲道，不准他怎么，不准他怎么样，所以他受了很多的委屈跟苦。可是我们的这个弟兄呢，他是非常有讲道的恩赐哈，所以很多人也都很欢迎他啊。那但是这个弟兄做见证，他就跟我们讲，他说我看侯小姐，那个老姊妹叫侯小姐，他说侯小姐连出去倒个垃圾、倒个垃圾，神都光照我，让我看见这个人在遭遇到这么多的误会、这么多的为难、这么多不公平的对待的时候，他连倒个垃圾都比我在讲台上更熟练，他连倒个垃圾 都能够给仇敌带来更可怕的危险。也这个人完全安静顺服，在基督里做每一件事情，连倒垃圾都可以叫一个这么被神重用的一个传道人受光照受震撼，他连倒垃圾都不一样，那么安静，要我们啪关个门，对不对？好，满脸气的倒个垃圾回来，因为那不公平嘛，对我不公平，对不对？有没有人对先生对太太这个样子的，叫你洗碗你就把碗故意打破一个，或者倒垃圾那这个门就关得很大声啊，表情也不好，讲话也不好，你不用你讲话，你的表情都在讲话，连身体都是要荣耀神。所以保罗到了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他说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不光我整个人整个身体是为了荣耀神，连我所有的生活最平凡的事吃喝无论做什么都是为了荣耀神，不得了的事情。那你不要把它当压力当命令当要求，那就很痛苦。哎呀，每一件事都要为荣耀神，那活的还有什么意思啊？你应该要想说，我居然在每一件事情可以跟神的荣耀发生关系，我居然可以在最平凡的吃喝的事情上我能够得到永恒的价值，得到永远的价值，跟神的荣耀永不衰残的荣耀发生关系。这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那边讲的，说外体可以一天毁坏一天，内心一天是新事一天，因为我们所在乎所追求的是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那必朽坏的都会过去，我们所追求的是那看不见的，是永存的。所以我们可以在吃喝的事，在最平凡的事情跟神的荣耀发生关系。我知道今天下午有 Super Bowl 啊，很多人可能都要去看那些。我们为什么说你个人如果真是需要喝点酒啊，不管是提摩太酒或者有更属灵的酒，那我们不能够去干涉你个人，但是我们会提醒你不要醉酒，不要放荡。但是神的儿女，神家聚会的时候啊，不管是小组聚会，这个敬拜团队聚会，或者是什么，凡是以神儿女们聚会名义的时候，我们就希望我们把酒撤掉。因为我们希望我们所有所做的吃喝都能够为着主，为着不绊倒人，能够来荣耀神。所以以前有一个人是酒精中毒了几十年，他家破人亡，太太离开他，孩子不要他，他自己在街头当乞丐 homeless people， 因为酒精太厉害了。那后来有一次他得救传福音，人家帮助他，结果他克服了，他就起来振作，开始上进，开始慢慢把破旧的家重新恢复，然后他们整个家幸福的过了十几年。直到有一天教会有聚会，他去参加聚会的时候，弟兄姊妹在那里喝酒，他里面就马上面临试探，别人鼓励他，这是提摩太酒，他一喝了以后重新回去，整个酒精回来再抓住他。弟兄姊妹，我们不希望神家这样子，所以你们不要以为我们为什么这么严格，因为重建耶利哥城门幕后带来的咒诅跟伤害可能是更大的。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了解神家在做什么。好，你个人没有关系，在家里面个人没有关系，但是我希望你们自己要小心，在主人我或吃或喝，我在主人面前不受他辖制，你要小心，凡事都可行，并不都造就人，凡事都可行，我总不受他辖制，凡事都可行，但是并不都有益处。那保罗在这里讲得更积极，他说我无论吃什么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我总要为了荣耀神而行。这是哥林多前书保罗给我们拉的四条绳子，生活的准则。保罗说，或生或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换句话说，在任何的处境里面，我们要知道我里面是一个特殊的受造，只有我，只有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里面有基督做生命，所以我们要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所以我上个礼拜也讲过1647年的 Westminster Assembly 的这个 Shorter Catechism 那边提到说，第一问小要理问答的第一问就是人生首要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答案就是说，人生首要的目的就是要荣耀神，并以他为乐，直到永远。 荣耀神是先的，不是以神为乐是先的。我们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了荣耀神，而当你真荣耀神的时候，其实你会享受与神和好，与神为乐那种说不出来的喜乐。好，第二件事情，借着男人女人在婚姻中的合一，见证基督和教会。在创造的时候我们都很熟，创世纪第二章神用肋骨造了女人，把她带到男人的面前，带到亚当的面前，然后后面结束的时候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而你发现那么几千年前在创世纪里面所发生的事，到了保罗写以弗所书的时候，他又引用这句话，而他引用这句话的时候，他加上的新约的启示，他加上的新约的这个注解他说，但是我是指的基督和教会说的，借着夫妻离开父母，完全联合成为一。他说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但是我是指的基督和教会说的。所以在时间的里面，神一直在这里要做一个一的见证。十字架除去一切的冤仇，十字架除去一切隔断的墙，把所有 dividing wall 全部废掉，不管是夫妻、男女、种族、年龄、性别、国家，这些仇恨、这些隔断的墙，都要在基督里，在他的爱里，在十字架里面把它废掉，而带进真实的义。这是见证。而神旨意完成的时候，我们看见说圣城新耶路撒冷要从天而降，神旨意要完成的时候天使对约翰说，你过来，我指给你看。他就看见这个羔羊的妻他说，到这里来，我要把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他说，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把我带到一道高座的 一座高大的山。他没有看到新娘，他看到的是圣城新耶路撒冷，荣耀的教会，神旨意的完成，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那个是羔羊的妻，全是荣耀。将来我们讲救恩的时候，如果有机会回头再讲，好吧？那么第三个非常关键，借着人的顺服，为了要对付撒旦。下个礼拜我们就会讲撒旦撒旦的来由，撒旦的轨迹，撒旦的这个对撒旦我们应该要用怎样的态度。但是我们知道宇宙有个对头叫做撒旦，他的存在。那么神要废掉撒旦其实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圣洁的神从来不跟邪恶、败坏、罪恶这个撒旦的权势有直接的教导。因为他要废掉撒旦，圣经上说用降临口中的气就可以废掉他，因为他也是受造。但是我说过的，就像今天拳王阿里在这里跟一个一岁的小男生打拳，他打赢了，没有人会给阿里喝彩的，因为这两个是没得比的。撒旦也会输得不服气，因为你是神，我是你受造的，你赢我有什么好骄傲的？所以呢，神不直接废掉撒旦神在这里是借着比天使微小一点的人借着脆弱的人，像婴孩和吃奶一样软弱无力的人，要来建立能力。而这个能力建立起来以后，神来废掉撒旦的时候，叫撒旦输得心服口服，哑口无言。所以当启示录结束的时候，神要把撒旦丢到硫磺火湖去的时候，他一句埋怨都不能说，他心服口服。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些人比他还要软弱，还要无能的，我们对神绝对的顺服。撒旦就是不服，神那么祝福他，神把那么多的荣耀给他，这个人就自比于神，自己把自己跟神看为同等，这个骄傲、背叛、不服、高抬自己。但是神今天却在我们这些比撒旦能力上各方面都软弱无助的人身上，但是我们因为对神的顺服，神在这里建立能力。建立什么能力？废掉撒旦。所以神的儿子早就已经赢了，他神的儿子真的是在人性的里面。所以神自己不废撒旦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是穿着人性来的，他是穿着身体来的。所以希伯来书说，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只见那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你看到了没有？连耶稣来他都站在人的地位，比天使还要小。但是神就是在这个比天使还要小，看起来是婴孩，是吃奶，是无能为力无助的人身上，人性身上，神在这里建立能力。所以基督已经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但是今天神也要我们这班神的儿女们，我们一起来。所以弟兄们胜过他， 不仅仅因为羔羊的血，也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见证的道。这是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那么我们今天在地上呢，我们就学习要靠着基督啊，能够务要抵挡魔鬼。雅各书第四章第七节，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而且我们要感谢神，能够让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得胜。那么约翰一书也告诉我们，神的儿子显现出来，带着人性来，撒旦在他身上毫无办法。这个人从来不妥协，从来不给撒旦留地步。而神的儿子显现出来，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要 undo， 要废掉所有魔鬼的作为。那今天我们在教会，我们也都是神的儿子，基督也在我们里面，基督得胜的权柄名也在我们身上啊，所以我们要为主执掌权柄，把撒旦赶出去，把撒旦从你的家中赶出去，把撒旦从你的卧房赶出去，你在里面常常做了一些暗不见天日的事情啊，把撒旦从我们的心怀意念犯罪的肉体情欲里面赶出去，到处去 undo， 去赶逐魔鬼的作为。这是我们对撒旦的态度，这是教会该有的权柄。所以第四个讲到为神执掌权柄管理这地啊，所以神把天上的飞鸟，这个海里的鱼，地上的行物，走兽，还有全地，还有昆虫，全部交给人。所以我们要替神执掌权柄。那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也说，万有权是你们的。你们有没有 读过这节圣经，想说 Is that true？ 我现到现在连个车子都没有，连个房子都没有。但是在神的心中，万有都是你的。所以不是指的外面的东西，而是整个万有，我们今天站在一个尊贵的地位，特别是神的儿女们，我们一定要站在一个尊贵的地位。我外面有，我感谢神，我外面没有，你不会辖制我，你不会捆绑我，因为我知道整个万有都在效力，为着我们这班属神的人，他在那里效力。所以或保罗，或亚波罗，或基华，或世界，现在的事，或生或死，或现今的事，将来的事，全是你们的，并且你们是属基督，基督又是属神的啊。所以所有属于我们的，其实是为着要归荣耀给神啊，为着要降服在神的权柄底下，为着神的荣耀和神的旨意啊。所以马太福音十八章十八节，这是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要背的啊。我实在的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是神给教会的权柄，所以请你们要来祷告会，教会一起在这里为主执掌权柄。你就算真是不能来祷告会，你自己决定不能停止祷告，要到施恩的宝座前，奉主的名，夫妻两个人同心祷告。马太福音十八章也告诉我们，只要有两三个人奉主名聚会，他与我们同在。无论在哪里，只要有两个人同心合意，无论求什么，天上的父要为他们成全。这些应许摆在这里，撒旦就巴不得我们不相信，就巴不得我们忽略他，巴不得我们不要来用他，因为当我们用的时候，事情就发生。所以我说，真实的信心的祷告一定有事情发生，你不祷告也有事情发生。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撒旦的权势就被 undo。 当你在这里顺服祷告的时候，耶利哥城你多绕一圈，多绕两圈，多绕三圈，外面看没事情发生，属灵上都在发生。等到十三圈完，他们一呼喊，整个耶利哥城倒下来。前面看起来没有事情发生，但是在灵界里面，看不见的境界里面，所有的事情都在发生。这是信心的果效，这是祷告的结果。所以我们要为主执掌权柄在这个地上哈。那么最后一个点，神造我们在地上，不仅仅是为了荣耀神，也要让我们成为地上万民的祝福。所以在旧约，神的百姓失败了，神得到他们，他们骄傲自称是神的选民，他们自己活得那么糟糕，他们拜偶像，他们得罪神，他们失败，他们犯罪，他们根本没有成为地上万民的祝福。在新约里面，今天在教会神也要做同样的事情。所以当亚当犯罪以后，我今天早上也讲过，人就变得自私，变得自我中心。 所以人类就一直堕落堕落堕落，但是在这个堕落的流里面，神就呼召出一般人能够站在神这边，能够为着神的旨意而活着。那这一般被这个整个世界堕落潮流里面招出来的人叫做蒙召的族类，而亚伯拉罕是蒙召族类的第一个祖宗，他是元首。所以圣经上说，凡是以信为本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这叫做被招出来的人。亚伯拉罕在加勒底的乌尔神把他招出来，从亚伯拉罕的后裔，不管是借着以色列，借着今天外邦的教会，神在亚伯拉罕的后裔里面，他得到这一班蒙召的人，是特别特别站在神的这一边，也为着神的旨意活着。他们不光为了荣耀神，他们也要承上成为地上万民的祝福。所以亚伯拉罕被蒙召的时候，他这个人被召出来，神两个很重要的事，我说第一个，神说论福我要赐大福给你，他被神召出来来承受祝福。第二个，神也说地上的万民要因你得福。所以创世纪十二章讲到地上的万民要因你得福，讲的我们要成为祝福。那么在创世纪二十二章，他献了以撒之后，神再重申这个约，不仅仅论福，神说我要赐大福给你，论子孙，你的子孙要多如海边的沙，你的子孙要得到仇敌的城门。他底下也接着讲到，地上的万族要因你的后裔得福。那么这个加拉太书我在圣经上讲到了，加拉太书三章十四节跟十六节，我们知道要因你的后裔得福，这个后裔不是复数，是单数，是指的基督说的。所以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决定是因为把基督给人，不是因为做的慈善事业。慈善的事是好事，但是不见得给人基督。当我们真正在基督里的时候，我们给人的是基督，这是一个真实的祝福。所以呢，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那里讲到，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耶稣基督可以临到外邦人。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要去传福音呢？而且我们传福音不是只是告诉你说信耶稣可以让你绿卡拿到，可以让你病得医治，可以让你生男孩子，可以让你怎么样，这个不是我们的福音。我们的福音是你得到基督，你得到的一切，你得到了基督，你得到了永生，你得到了基督，你的罪可以得到赦免，得到了基督，我们得到了永恒的盼望。所以我们在这里，这个福是指的把基督给人。所以我们一方面承受祝福，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全是基督，我们所成为的祝福也是要把基督给人。所以你看到了没有，在这边我列的几节经文，创世纪十二章跟二十二章，我刚刚已经引用过了。彼得前书他也说，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这个世界都是这个样子，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但是他说，祷要祝福，因为你们是为此蒙召。当你这么做的时候，你去为别人祝福的时候，他说，好叫你们承受福气。这是神的原则。最后我们也看到大诫命讲到，不仅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他说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就是我们要把基督的爱，把神的恩典，把神的祝福带给我们周围的人。所以今天我们在讲到人特殊的受造，受造的过程本身就不一样，如有人，神吹气在其上，让他成为有灵的活人。独独有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按照神的样式造人，叫我们可以像他。独独人，神把管理全地的责任权柄托付给他。独独人，神对他有特别的要求和警告。这是人受造的特殊，就是特殊的受造。那么人受造以后，特殊的目的、特殊的意义、特殊的价值。就是当你真为着这个特殊的目的活着的时候，你就在神眼中有特殊的价值。就看我们一起有点祷告，好吧？主啊，我们谢谢你，每一次来到你圣洁的话语， 来到这全备的救恩真理中，主要我们就觉得我们是何等的有福，另外一面我们也觉得我们何等的贫穷。我们在你这么伟大的救恩中，我们所认识、所经历、所活出来的，常常远远不及你所期望我们的。主啊，借着真理再来教我们得自由，借着你的真理伟大的救恩，让我们得安慰、得到激励，让我们知道你这样子的爱我们，哦，这样子的高看我们，把这么多尊贵的托付价值赐给了我们。主啊，就帮助我们真活出该有的尊贵、该有的价值，让我们无论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真是为了荣耀你而行，让整个教会在地上也是为你做见证。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